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是我们五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有忠实听众说，哇，恭喜主厨，这个五周年后，小孩都已经上大班了，快要进小学了。对，我记得去年四周年的时候，我是说，哎，这个我们节目跟读一个大学一样，持续四年了，已经大四毕业了。那今年呢，对听众说，这个小孩都上大班了。好，那讲一下这个五周年的心情好了。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庆祝周年的时候，我们2020年开始做嘛，那2021年的6月的时候我们庆祝五周年啊，那个时候是 EP57。 我还记得第一次周年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蛮嗨的齁，那时候因为很多身边差不多时间开始做 podcast 的人，我们有一群算是说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然后大家都纷纷满一周年的在那边庆祝，哇，大家都很嗨齁。然后随着这个两周年、三周年、四周年，好像一次一次下来就越来越平淡了。那当时有一起做的朋友，后来也越来越少人还有在持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庆生这种事情真的是随着一年一年过去好像就越来越平淡，有点像这个以前小朋友庆生的时候切生日蛋糕啊，然后拿那个什么乖乖桶，这是我们台湾听众的小时候的回忆啦。那到了长大之后，你就觉得说其实只要可以稍微吃个不错的饭，然后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好像就是一个很棒的庆生了。好，不过无论如何呢，因为节目满五周年了，我们还是趁这个机会呢，那和大家来聊一些就是平常在节目上不一定会聊到的内容，那也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并且呢我们最后会稍微讲一下我们节目接下来的一些动向。好，那开头的话呢，其实这一集我们主要会聚焦在就是关于独旅还有和家人旅行这两个部分齁。我不算经验超多或者是有很多心得可以分享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话题的确是蛮值得聊的，所以呢就事前向听众们稍微征稿了一下。那不过在进入这两个话题之前呢，今天节目的前半部我想要先稍微介绍一下自己还有这个节目。好，我想对于老听众来说，我会觉得说啊， Jerome 这个主厨就是一个很熟悉的人嘛，不用介绍了。不过我们也有一些听众呢，可能是比较近期，比如说过去一年两年才加入的。虽然说呢，我们可能在 Spotify 啊，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上面，它会有一个很简短的简介介绍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不过呢，我自己作为一个主持人，那特别是已经做这个节目五年这么久的人，我觉得用一个已经做了五年的角度，自己再来用说的方式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介绍这个节目呢，或许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概念有点像是说假设一列火车从台北开到高雄，可能台北刚出发的时候呢，列车长进行了一次广播，会跟你讲说呢，我们接下来会停靠哪一些车站，几点到什么地方，然后车上哪边有饮水，哪边有卖便当等等的。好，那现在假设已经到台中了，然后到台中呢，可能路上有一些人已经下车了，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在台北到台中之间上车的，那所以这些旅客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听到你在台北刚发车的时候的广播。所以今天节目前面呢，我会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节目的介绍，那当然是用一个已经做这个节目五年的角度来介绍我自己还有介绍这个节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关于独旅还有和家人旅行的部分。好，那至于听众问题回答以及节目未来动向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放在节目的最后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旅行热炒店五周年的特别节目内容。节目一开头呢，我们就先从我的自我介绍开始讲起。好，我是 Jerome，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通常呢，我在节目上会自称为主厨齁。那我不是一个专业广播人，我也没有受过专业广播的训练，而且呢，创作也不是我的职业齁。我本人的工作呢，是一个软体工程师齁。这件事情我在节目上应该讲过蛮多次的。我目前是做还蛮基层的职位，就是一种饿不死，但是要往上呢，我只能说难度非常非常高齁。那有些人好奇说我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工作，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呢？那其实不是齁，我是全职，然后是要进办公室的。基本上我上班日几乎都待在办公室里面，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机会呢，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这个天数没有很多，大概一年之内可能一两周，顶多两三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旅行或者是这个节目的创作呢，其实都是下班之后或者是放假时候的事情。好，讲到放假， 下，那有人就好奇了，欸，主厨，你的假期有很多吗？怎么可以这样到处跑呢？其实美国来讲的话，那我现在在美国工作，那我年假的话一年大概是20天，所以如果换算过来大概就是有4周的假期，我觉得算蛮幸运的啦。虽然这个休假日数可能比不上其他一些福利更好的国家，那不过呢，在美国其实休的假天数比我更少的人非常多。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其他国家呢，可能休假的天数还比我拥有的更少，所以还是要知福惜福。虽然每年我还是希望年假可以更多一点啦。好，那讲一下我的地理位置，对，我在美国，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那更确切的地点呢，是在北加州的湾区。那其实我们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自己是有搬过家的。节目在2020年6月开播，就是做那个第一集后，还的口条还不太好的，还蛮生疏，而且那个时候你听的时候的音质还没那么好，就是录音的时候回音有点大的。那个开播的时候呢，我人是在波士顿，波士顿是一个我住很久的地方，前前后后住了大概8年半的时间，我到现在还是会说波士顿这座城市是我在美国的家乡。好，那2020年6月开播嘛，后来在做节目大概1年多之后呢，那2021年的8月，我去阿拉斯加先住了3个月之后，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搬到了北加州的湾区。那现在会住在这里呢，真的也就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倒没有是说，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说打算在这里定居。那我当初会到美国来，对，当初到底为什么会到美国，有一些听众有可能私下问我过我这个问题，也有人希望我多分享一些这个。那我当初其实是因为读书的关系到美国，当初是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呢，到美国来读硕士。那基本上我的家人绝大部分现在都在台湾，那当初我出国的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允许，所以我当时为了要出国读硕士，其实还贷款了蛮大一笔钱的。那当初的心态也是一种说，就是出来看看嘛，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让英文变好，多认识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觉得念完书大概就会离开了，结果不小心就这样子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那算一算呢，我录节目的时候已经快要满15年了，就是说我离开台湾，那在美国这样子读书生活下来呢，已经快要15年了。那老实说，其实我最早并没有说这个长期移居海外的规划，那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人生规划也并不是说想要一直定在美国的，那是蛮希望说接下来几年可以去探索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住久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该有点变化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呢是介绍我自己的部分。介绍完我自己之后呢，那现在就来介绍旅行热潮店。我们是5年前2020年的6月开播，所以现在2025年6月庆祝5周年。开播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 COVID 的期间。那台湾其实 Podcast 大爆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很有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台湾人接触到 Podcast 的时间其实是稍微比较晚一点的。那虽然我也是在 COVID 期间开始做的，当时有很多主持人就是觉得因为这个 COVID 期间关在家里太无聊了，就要来做节目。但是其实我在那个之前蛮久就已经起心动念了。那真的要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主要还是在开播之前啦，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就尝试在网络上分享我的旅行。那因为我讲的东西通常内容比较多，就是它需要讲到比较多脉络性或者是叙述性的东西，所以它文字会写得很长。那但是现在大家又在网络上不太喜欢看这个太长的内容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啦，既然我用写的没人看，那不如就用讲的，就想说来看看，会不会就是开出另外一条路来。那就正好搭上这个台湾 Podcast 大爆发的顺风车，那就一路做到了现在。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其实我能够一直做到现在，而且有一定数量的人收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一部分还是我很幸运啦，也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好，那热炒店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要叫旅行热炒店，其实蛮多人在别的节目啊，或者是外面访问我的时候会问这件事情。那其实热炒店它这个概念我会使用它，是因为我觉得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人群还有议题，那这些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食材。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国家一些地方或一些人比较没有兴趣，或没有那么想要了解它，可能是因为我们 对，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什么样子的人。那旅行热炒店呢，就是一个概念，我们想要把说，这些看似比较冷门，可能不是那么有趣的这些国家呀、地方、人事物，把它给炒热。那希望说，透过我们节目的介绍，我们用一个比较独到，或者是用我们的观点去介绍它呢，让大家发现说，哦，原来这些冷门的地方呢，也是很有趣的。所以其实热炒店的这个热炒，其实是从这个概念而来的。好，那不过我也必须说，这个做节目五年下来，特别是考量到这个行销还有跟别人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发现热炒店这个名字它其实是有一些缺点的。好，一个缺点是，有一些人跟我反映过，他们第一次看到旅行热炒店，他以为这是个什么美食行脚节目，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有存在一家热炒店，它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店面，会让人家以为说，这个是一个和美食相关的企划或者是节目。好，那另外，我后来有发现一件事情，现在台湾好像有个电视节目叫做11点热炒店，他那个炒是吵架的吵，不是火炒的吵。那有些人就是说，所以我是学他们的吗？好，跟各位报告，旅行热炒店比这个11点热炒店还要早半年开播，所以基本上你要比辈分的话，我是比他们资深的，好吗？好，那另外旅行热炒店这个名字另外一个缺点是说，因为热炒店它在概念上是一个非常台湾的东西，热炒店基本上是一种台湾的产物。当然你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华人地区可能也会有类似，就是这种比较接地气，然后这种比较走这种大火快炒路线的料理。不过我不太确定说在其他的华人地区是怎么称呼的，但是我还蛮确定说这个热炒店这个名字主要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所以像现在我们节目的听众有一些人是中文使用者，但是可能不是在台湾生活的，有时候就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热炒店是什么东西。好，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这个名字的确是有些微的缺点，但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餐饮业这个热炒店的设定，让我在节目上呢可以用所谓的主厨而不是主持人来称呼自己。其实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称呼的，就是说我发现后来我在节目和听众互动后，不管是大家写私讯给我啊，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实体活动上的时候跑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就会一直叫我主厨齁。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称呼其实蛮好的，它一方面好像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就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但是又不会太没有界限齁。我有朋友说他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刚好的距离感。好，那我们节目的这个形式设定，我想一直听到现在的听众呢，你大概也都知道说，大概我们节目有一半呢是我自己主持人自己讲，那另外一半呢就是有时候会有来宾齁。那其实对于就是到底要我自己讲还是要有来宾这件事情，我是有经过几个不同阶段的调整的。那最早本来当然是想说自己讲嘛，因为本来根本不觉得会有来宾。那大概在第一年到第二年之间呢，因为那时候类似的节目还没有那么多，加上说我发现说好像我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更多这个相关的创作者有机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来宾比较多一点。那但是大概到第三、第四年之后，其实我大概3周年、4周年的时候有稍微讲过，我后来比较倾向说至少有一半是自己讲。那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除了我自己话很多，我很自私，我想要利用这个节目多讲点自己想讲的东西之外呢，其实超过一半都自己讲的原因是，我想要维持这个节目的一致性。我觉得你经营一个东西比较长期之后，你了解这个节目的性质，你了解听众的胃口，你了解你整个企划的逻辑思维，那你也知道说你怎么讲话的时候剪辑比较快，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自己讲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品质比较容易维持住。那来宾呢，当然来宾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也可以让这个节目更加丰富，但是有时候呢这个一致性就不是那么容易拿捏。而且我发现说有的时候听众们会给我一些回馈，说觉得这个来宾怎样怎样，然后那个来宾他又不太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来宾他本身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其实作为主持人你一定知道，如果你有在做访谈的话，有时候就只是一种频率对不对的问题，就是可能那个来宾也很棒，但是他和你聊天的频率就是有点对不起来，或者是说和听众对这个节目的期待呢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所以后来为了要维持节目的一致性，那也希望说真的是把我最在意最想分享的内容给分享出来，所以呢 就尽量控制在超过一半都是我自己讲的。那不过其实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你自己讲节目或者是说和别人聊，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很多主持人会有的一个挣扎，而且不只是 podcast 哦。我前阵子有机会和一位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他是做了好几年传统广播的朋友，我跟他碰面，没想到我跟他聊几句，然后他就问我说Jerome 啊，你做这个节目你是喜欢自己单口讲还是跟来宾对话？然后我听到我整个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只是我们做 podcast 的人会有的一个困扰，但是发现不是哦，其实即使是传统广播人，他们也会有一种感觉是说我们平常在节目上已经讲够多东西了，然后又很怕自己，就觉得说会不会自己讲的内容太干，太让人家想睡觉，太没有乐趣，所以如果他有机会让来宾来上他的节目的话，就会想要说趁这个机会，多丢给来宾讲，平常我们讲很多话的主持人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很意外发现说其实即使是传统广播人，他也会面临这个东西应该要自己讲还是说和来宾对话这样子的一个挣扎。那不过毕竟我刚刚就讲了嘛，我是比较倾向于说至少有一半的内容要自己讲，那但是又怕大家觉得无聊，所以我自己算是一路走来非常努力的做几件事情。那比如说我自己写稿的时候，我会尽量说制造一些比较明确的断点，那断点和断点之间呢可能一个环节大概是比如说五分钟七分钟，不会太长这样的时间，尽量说它的节奏是比较明快的。然后有时候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嘛，会插入一些现场的音效啊，或者是偶尔一人分饰多角来演一些广播剧，或者是玩过什么，这个上演这个我在讲美式中餐那一集有上演过这个砸碎这个词诞生的故事啊，然后之前有假装自己是主播在节目上报新闻啊，或者是什么 call out 给历史人物，这些反正就是各种花样自己可以玩的尽量玩，尽量让大家觉得说不会太过无聊。那另外也是说，其实我自己在每次在录音前，我非常努力，也会让自己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你轻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这样子，轻松的时候呢，不止讲话比较不会吃螺丝，你的声音表情呢会比较丰富，那你也比较有办法呢，就是透过你的表达把听众带入那个情境之中，所以我承认有时候我如果下班之后觉得当天精神太紧绷，或者是说需要稍微放松一下的话，我可能会花一些时间让自己去调整状态，然后再去录音。那偶尔也会出现说就觉得今天太紧绷，或者是心情不太好，不太适合录音，那就把录音时间延到隔天，这都是会有的。那这算是自己做这个节目呢的一些思考还有心得，然后这个节目如何演变到今天这个面貌的一些分享。好，那关于做节目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 Jerome一个平凡的老百姓，我凭什么可以做这个节目？其实我最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是说这个旅行这个主题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吗？甚至我会觉得说所有的名人或者是 YouTuber，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名人和 YouTuber 他如果有自己的这个媒体自媒体平台的话，他几乎很容易就会开始有这个旅游或者是外景企划，甚至有一些 YouTuber 比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教语言的，然后教一教后来也开始做这个旅游外景企划了。那如果他们本来自己已经有制作团队的话，其实他们随便做出来的质感可能都比我自己做的要好嘛，那你真的要讲说好，我们今天不讲什么 YouTuber 或名人，讲广播或 Podcast 的话，其实我觉得其他旅行节目也很多，有一些人知名度比我高，有些人比较懂得怎么请大咖来宾，相较于他们来讲，其实我自己是相对比较单打独斗一点，比较是专注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提供的内容也是很有限的。好，那所以我Jerome到底凭什么可以做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呢？那就有些人会说因为主厨你是这个地理系毕业的嘛，你是相关专业背景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啦，我在节目上面讲很多这种世界各地的风土民情啊，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啊，那个国家有什么样子的历史。其实我们地理系几乎没有学这些东西耶。我们地理系主要的训练内容是像比如说大家知道说地理相关学科有地形学、地质学、气候学、水文学、经济地理、都市地理，还有地理资讯系统这一些。那其实我们地理系大部分的时候是在学这些学科的系统性知识。至于说你要说哪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哪个州的气候怎么样，这一些比较跟特定地点有关的，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把它叫做区域地理。那区域地理在我的大学课程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地理系在学的并 不是这些去记说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我们在学的其实是它背后的这些系统性的知识哦。所以这个地理系毕业应该也不构成我做这个节目的理由啦。而且真的要讲专业的话，其实我地理系我只有学士毕业，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学长姐、学弟妹，他们这个一路硕士、博士，而且做的研究非常深入，然后很有开创性的，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专业的人。好，所以我虽然是地理系毕业，但是我觉得地理系教的东西其实和这个节目的内容不见得真的有那么直接的关联。那也有人说，哦，主厨，因为你去过很多地方啊，你去过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带领我们认识世界。那对啦，也许在我的同温层，在我的同侪团体里面，的确是相对比较去过比较多地方的。但是我只能说，在这个背包客或者是旅行创作者的这个圈子里面，比我厉害的大有人在。真的哦，这个里面卧虎藏龙，比我厉害的人真的太多了。我在里面，我只能说，真的也不算是特别厉害的人啦。好，那其他原因的话说，哦，因为主厨你讲话声音好听吗？我觉得这个跟专业广播人比起来，齁，就是那个口条啊还有运用声音的技巧，我差他们还是蛮大一截的。因为讲话很有趣吗？我觉得我讲话应该不算是有趣的嘛。甚至有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欸，你如果晚上睡不着啊，你就把旅行热炒店打开来听哈，这个大量的资讯一灌下去，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入眠了，齁。好，那你说因为很会聊天吗？我觉得我也不算是这种聊天型的主持人嘛，就你从各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说我这个人最适合做这个节目，或者是我这个人非做这个节目不可的理由。好，所以我到底凭什么可以做这个节目呢？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最后我只给自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件事情，做这个节目我很开心，而且做了五年都还没有腻，所以呢就这样子一路做下来了。那这就是我做这个节目呢最重要的理由。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其实对于任何形式的创作都一样，如果问说到底一个人为什么创作，或者是说怎么样适合创作，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喜欢这件事情，喜欢到你会一直做下去。好，讲到这里呢，就会有人问说，所以这样子五年下来都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吗？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大部分我的时候，我只觉得说我想要讲的东西太多了，都讲不完。不过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常有的情况，是一种自我审查啦。就是除了刚刚讲这个，我凭什么有资格做这个节目之外，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凭什么有资格让别人听我的节目啊？我做出来的东西大家真的喜欢吗？特别是我觉得 podcast 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孤单一点的创作形式，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和听众的收听不是同步的，所以录音的时候你都是孤单一个人，而且有时候会像我这样子，就是为了要防止回音，还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又更加孤单一点。那相较于直播主，你看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听众可以留言还可以抖内，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创作形式。但是我觉得这一些想法有时候自我审查一下，自我怀疑一下，那最后还是继续做下去了，所以倒是没有影响这个我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啦。那这边就要来聊一个每年都要回答的问题，主厨你有没有打算要当这个全职创作者，就是说把现在的工作呢辞掉，那变成是用这个全职的身份呢来做创作呢？那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想法啦。我觉得我现在把 podcast 当成一个下班之后的兴趣，其实还蛮棒的，我自己非常享受。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现在你要我把它变成正职的话，就会有业绩压力嘛，至少要先养活自己。那如果有更多人的话，还要养团队齁。那我觉得我并没有说想要说把我的兴趣和正职绑得那么紧齁。我觉得这样子这个上班努力赚钱，那下班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创作。而且创作的时候呢不用担心钱，不用担心业绩的问题，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内容。我觉得我自己很满意这样子的生活。那工作的话，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的啦齁。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目前还不错的平衡，那就继续这样子下去吧。好，那这边有一个听众 YZC 的疑问，他问我说，主厨你都怎么做时间管理呢？哎，各位听到我的叹气声应该就知道，对，我觉得我今年时间管理实在是做得非常糟糕。今年我工作比较忙，那工作以外也有在额外担一些责任，所以呢，对，就是有的时候一忙起来真的是就没有办法那么稳定的更新节目。不过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中，我通常是白天上班，那晚上创作。那当然有时候白天你怕工作做不完，所以有时候我白天其实还蛮早去办公室的，我还蛮喜欢这个8点甚至7点之前到办公室的，就是尽量 量想说晚餐之前把工作都做完，那晚餐之后呢就可以比较专心的来做创作，来做录音。那另外一个我最近大概一年比较常做的事情是说，因为我一方面我当然要很多时间要去准备这个节目的资料啊，或者是思考节目的内容，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周末或是有空有阳光的时候多在外面走一走嘛，所以我后来还蛮常就是在外面一边坐车一边移动的时候就一边查节目上所要分享的资讯啊，或者是外面一边爬山一边骑脚踏车一边构思节目内容的，所以这大概是我目前我尝试去维持一个工作创作还有生活这样子蜡烛三头烧去尝试维持一个平衡的方式。那当然自己还是在努力学习，希望可以更加平衡，也有更多的休息，那更多吸收新知的时间就继续努力咯。好，那前面呢我们重新介绍了一下我自己还有这个节目，那聊了蛮多齁这个作为创作者在节目背后的一些心声。那现在呢我们终于要来聊独旅这件事情了，对，毕竟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轴之一齁。好，首先我们先从一位听众的提问开始齁，这一位听众是柠檬。柠檬问说，请问主厨常常都是一个人去旅行吗？一个人旅行对你来说是最喜欢的旅游方式吗？答案是的齁，我一直都是几乎都是一个人去旅行。那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思考非常非常多，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会选择独旅？但是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我并没有选择啊。我发现我从有记忆以来齁，我自己会到处在外面乱跑的时候呢，那好像大部分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原因啊，很多时候就是我想要去什么地方我就去的。所以独旅就算是我自己旅行的一个预设的模式齁。自己稍微回想一下，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会比较固定的就是骑脚踏车在家附近乱跑，那个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旅行的开端。当然偶尔呢会跟同学或朋友一起，但是更多时候反正就是自己想去就去了嘛。你看你如果要跟别人去，你还要跟别人瞧时间，然后别人的爸爸妈妈还要让他的小孩去，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自己去就去啊，反正就自己去，自己顾自己的安全，自己回来嘛。那大概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那时候蛮清楚知道说自己的兴趣比较特殊啦，然后就是不管是喜欢出去旅行或者是喜欢研究这种全世界的历史地理，我记得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大概都在传阅这个金庸，那至于我看的那一些地理啊比较知识性的书，其实同学根本就没有兴趣，大概我就是自己看自己的，那我也不会说想要勉强别人啦，所以就自己去往外跑。那可能同学周末可能看电影啊逛街打球的时候，那我其实国中的时候还蛮喜欢一个人搭火车去宜兰的齁，那时候从台北到宜兰的话铁路还没有电气化，那时候是开那种所谓的蓝皮普通车齁，就是那个价格最低然后还没有冷气的那一种车厢，从台北到苏澳呢有三个半小时齁，所以礼拜六你就花三个半小时坐车到苏澳走一走，然后再花三个半小时坐车回来，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我自己还蛮喜欢那样一种一个人这样子慢慢晃的生活的齁。那我记得国中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终于好说歹说齁，强迫了一个跟我关系还不错的同学跟我一起从台北市的南区骑脚踏车去淡水，那个时候我们就干这个事情的。然后我觉得他骑完之后他应该是崩溃了，他可能没有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没什么联络。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大部分旅行都是一个人，而且从很小就是这样走了。那有些人就会好奇说，主厨是不是因为你是所谓 I 人齁，比较内向，比较不想要花时间和别人互动？其实我有点不太懂这个背后的逻辑齁。我觉得我的确是常常一个人做各种事情，但是我一个人做各种事情不代表说，我一定是 I 人齁。甚至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他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很E 很外向，那在人群中就会很自然的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齁。所以当他有机会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反而要争取时间，要把握时间后做更多让自己开心然后不用管别人的事情。那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在 I 和 E 的光谱上应该是还蛮中间的齁。我觉得在团体中我通常都是比较主动，话比较多，然后能量也比较多的那一种角色齁。那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也蛮需要所谓一个人的时间，所谓的 me time 去思考还有整理事情齁。所以我觉得在 I 或 E 中间我算是两个模式切换，然后可能会达到某一种形式的平衡吧。齁，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所谓的油电 电混合车齁，有油的模式也有用电的模式，但是就是要定时切换一下这样子齁。好，那回来讲独旅，我觉得独旅最让我享受的部分应该就是说可以让我的注意力完全去放在周遭的环境还有人事物，那甚至有时候心血来潮就是脱离本来原本规划的行程往不同的地方去走，或者是突然就和陌生人开始聊起天来，就不用去太担心说我需要一直去陪我的旅伴讲话呀，不用照顾旅伴的需求。那其实我也不是说不喜欢有旅伴，只是说呢可能是一种在家里当老大或者是在同侪团体中常常需要出来当领导者的一个职业病啦，就是有旅伴在的时候我一定会花比较多的注意力在旅伴的身上，还是会觉得说需要去挂心身边的人的事情。所以我喜欢独旅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也是想要把我的能量全部集中起来，全部用来感受当地。当然我要强调，其实独旅很多时候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除了你在各地有机会去寒暄还有交朋友之外的话，那记得像我在中亚旅行的时候，在乌兹别克的那几个城市，其实大部分背包客即使是独旅，但是我们走的路线呢可能都大同小异。那有时候我们在青年旅社里面聊一聊，发现行程很类似，那就一起走一起逛了，部分行程一起走但是又不用从头到尾绑在一起的自由度其实还蛮让我享受的。那或者是说像我在摩洛哥去看撒哈拉沙漠的时候，我是报那个散客团嘛，就是很多背包客都去报那个团，那大部分参加人就是学生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社会青年，那这个两三天朝夕相处下来其实也成为朋友了啦。所以我发现说其实独旅它可能是一个人出发一个人回来，但是中间呢对可能会有不同的邂逅不同的相遇和分离，那这种过程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还蛮享受的。好，所以我是独旅的爱好者，而且大部分时候呢都在独旅。但是你说这个独旅的时候你的心情要怎么照顾呢？还有独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挑战呢？当然是有的。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这一块。一位听众 Melody 他问主厨说好奇第一次独旅去开发中国家的经验，问说是选择哪个国家，是什么契机决定要去呢？还有心里会不会害怕，如果有害怕的话要怎么样克服呢？怎么面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等。好，那针对这个问题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几个问题呢，我都会用我2018年我自己去了一趟大旅行的这个经验呢来回答。那这是我在2018年我趁换工作的时候呢我硬是帮自己生出了两个月的休假时间，那就有六周的时间可以去旅行。本来最早呢其实是想要比较疯狂的，就是说从这个欧洲最西端这个葡萄牙最靠大西洋的这个地方呢，那一路走陆路回到台湾。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六周时间走这条路线啊时间还是不太够，那经过一些这个掐头去尾去无存经之后呢，最后就只留下这个中亚，也就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到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部分。那这个算是说这整个行程中我自己最向往从很小时候就很想要去的部分。那这个在我的 podcast 录音初体验，也就是我们有台解锁地球的 EP60 还有 EP61 里面呢有分享过。在那一趟旅行之前呢，我是完全没有就是去过这种比较长天数的旅行，几乎没有旅行超过一周过。那之前的旅行呢大概也都只有在东亚或者是在欧洲国家。当然我要讲一下，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这个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它算发展中国家吗？的确就经济上来讲他们算发展中国家，但是其实只要是前苏联国家它的这个物质水准还有基础建设基本上都不至于太差，毕竟他们经历过那个在共产制度下那整个国家建设有急速发展的那个时代。所以跟一些比如说我在拉丁美洲或者是非洲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它的这个生活条件还是稍微好一点，然后它的自助旅行难度其实我觉得还是稍微低一点点。不过毕竟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去过这种类型的国家，不只说对这个中亚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不熟，而且我旅行中有一段我是要从吉尔吉斯的这个海拔3000多公尺的山区帕米尔高原那翻过山进入中国新疆，那个地方是没有车子可以搭过去的，你要到现场你才知道该怎么走过去。所以 这些都不是说你在事前规划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更不用说吉尔吉斯，我觉得你离开都会区之后，那真的是非常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方便。那我记得这趟旅行啊，我当时准备了非常久，就是包括我说我那个时候因为要把这两个月的假申出来后，我还要先找好新的工作，然后决定好说新工作哪一天要开始，还要跟前公司辞职，还有一些证件要办，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努力，规划了很久，安排了很多事情，终于到准备要出发了。但是我永远记得在那一趟旅行出发的前一天前两天晚上，我整个焦虑感爆表，那时候就一直在问自己说，这样出去真的好吗？旅途中有那么多的未知，会不会这一趟出去就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法掌控的状况呢？甚至有点怕到是说，干脆放弃这段旅行好了。说穿了，也不是只有这次大旅行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有几次其他的旅行也会有一种说，出发前一直在想说，这样去好吗？真的要踏上这段旅程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后来有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感觉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很稳定的东西，它有点像天气一样，它一定有好有坏。那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事前已经做好功课，也做好研究，已经很审慎去评估了，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行的，但是可能就是那个当下掉入那个情绪的起伏中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很怕，或者是觉得很难。那所以呢，我后来在真的要出发的时候呢，我就再回想了一次，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决定要去这个旅行，还有我事前做了什么准备。那最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好啦，反正不要想那么多，这个时间到了，该去机场搭飞机的时候就去机场了，然后接下来呢什么都不要想，就让旅程你的人生际遇带你去走向这个你要走向的这段旅程吧。好，所以呢后来就踏上了这段旅程，然后就再也没有害怕的感觉了。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 Lemon 又问说，他也有几次独旅的经验，他觉得独旅很自由，不过偶尔会有一些孤独感，就是看到有趣的啊好吃的，那无法立刻与人分享，会有点小失落的感觉。他是问说这个独旅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听众 TCN 他问说，感觉我好像在世界各地旅游都怡然自得，那有遇到什么比较不愉快的经验吗？还有会如何调试呢？好，那针对这两个问题呢，孤独对我来说真的比较不是问题啦，可能我从小到大已经太习惯这种一个人旅行的这个状态了。但是我觉得的确，独旅的挑战之一呢，是你要面对自己的心情起伏。那包括我上面说，就是你面对这个未知的环境还是会有恐惧，还是会有点怕怕的，或者是说，可能在当地啊突然生病，或者是发现自己体力很弱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跟你一起分担，有时候还是会有那个无力感。我自己在我刚刚讲这个大旅行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时候，其实我有碰到这个病毒肠胃炎的情况。那即使包括今年三月我去巴西的时候，有一天我其实也有病毒肠胃炎，那个碰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痛苦，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吃下去就怕会吐，然后明明就是出来玩的，但是最后就只能在旅馆一直休息，还是会有一点无力感或者是怕的感觉。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对旅行中的意外状况，不管是什么被偷被抢被骗这一类，然后碰到的时候这个情绪真的会很强烈，有时候就是很难平静下来，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可是身边就没有人可以讲，那就会觉得是说，只能自己面对。好，那针对这种旅行中的这种自己感觉的起伏，那我自己后来有累积出两个心得建议。那一个心得呢是说，独旅的时候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一些空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就是你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发现说，怎么好像说，做什么都不太顺利，好像说，做什么都有点碰壁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这个就像你换工作或者是搬家一样，你刚到新工作或刚搬到新家的前面几天一定会不习惯，不只是说生活上不习惯，是你整个心情还没有进入那个新的环境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诸事不顺或者是有点害怕是很正常的。那我后来就慢慢学会说，其实第一天可以少排一点行程，甚至你第一天可以跟自己说，我只要下飞机然后成功进入市区到达那个住处就算目标达成了，那等第二天有些时间慢慢习惯了之后呢，再向外探索。那你在不习惯的环境中呢，有时候出差错啊，然后错过车子啊，或者是被骗，这些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就是可以对自己有更高的包容度。那另外一个建议呢，是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熟的朋友，我可能会把比较多的行程跟他讲。好，那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心情很不 OK， 或者是需要有些人在这个情绪上支持的时候呢，我还是会 reach out、哦、去找我的朋友跟他们聊一聊现在的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旅行中如果有很多想法没有办法直接和身边人分享的话，那就写下来吧、哦、不管你是把它写在笔记本上，写在 Google Doc 上面、哦、甚至是说现在你跟 ChatGPT 聊啊，或者是开一个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s 的账号去写这些东西、哦、我觉得你等车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把它稍微记录下来，那也许呢、这就成为以后一个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内容的、哦、所以、有一些不管是你比较熟的朋友可以跟你这样线上分享心情，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想法和感受写下来，我觉得呢都是一个技巧跟大家分享。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卡卡洛克他问的，他问说我到一些敏感国家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和本地人谈论政治问题呢？那例如中国啊、伊朗、古巴等等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对中国有些经验，这个我可以分享，特别是中国新疆的部分，因为我想中国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威权体制的国家了，那新疆的部分呢，这个威权体制还有言论管控的程度呢，又是比中国其他部分要再更高一节的。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那还是一样讲我这个2018年的大旅行。好，那先讲点前情提要，那时候从帕米尔高原终于呢，那时候在大雪中呢拦到一辆便车，那非常幸运的是那个便车的车主他正好是在吉尔吉斯的边境那边上班的海关人员，所以哇，他们坐他们的车就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他们英文还不错，就一路很愉快的聊着天来到了吉尔吉斯的边境，然后就进入了中国。好，那在中国入境检查的时候呢，那因为可能因为我身份的关系，他除了看我的那个中国旅行证件之外呢，那也跟我说想要看一下我的中华民国护照，好，就给他们看嘛。啊，结果呢看了一圈之后，他们，我没想到那个移民官回来的时候，他可能想要跟我寒暄啊，但是他又说你这个护照写中华民国护照，可是上面怎么印的都是台湾的东西呢？齁，你这个泱泱大中华民国不是应该印个什么喜马拉雅山或者是万里长城之类的吗？齁，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啦。齁，那当然我就微笑点头嘛，毕竟我那时候还在入境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说很有趣齁，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说你敢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总要放一点中国的东西。可是站在我们台湾人立场就会觉得说开玩笑，你不知道齁，我们是努力了多少年才让这一本护照上面可以写上台湾这六个英文字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好，或者是那进入中国之后，那我在塔什库尔干，就是那个喀拉库伦山，以前大家课本上面读的那个喀拉库伦山，从新疆通往巴基斯坦边境红旗拉甫关口的地方呢，那我后来那时候因为下山有拦便车，就碰到一位来自四川然后在新疆包工程的大叔，那我们就一路上聊各种话题，那时候2018年嘛，所以他一开口就是说台湾人嘛，他就说什么大概就是马英九好棒棒，然后陈水扁和蔡英文都是垃圾啦，等等的这一些。那当然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当然和我实际的生活经验不同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知道说他们对台湾的了解，他可以接受到跟台湾的资讯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跟他谈就是你跟他的不同观点，不如说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说他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脉络里面去接触到这样子的资讯，然后去思考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那当然大部分时候我是没有刻意去回话或者是聊其他一点比较没有那么相干的这一些议题，所以总之我是觉得说在这种地方呢就是多听少说，那尽量聊那一些就是你比较确定真的可以聊的东西，然后避开没有必要的冲突。然后特别讲一下，因为讲到新疆，新疆它的安检是比中国的其他省份更加严格的，新疆的安检不只是说在这个大小公共场所都会有，包括这个旅馆和购物商场也要安检，而且它在安检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它是会扫描你手机还有电脑还有相机记忆卡的内容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有人去这样的旅行的话，记得你如果有进出新疆的话，要么你就用你的备用手机备用电脑，要么就是你进去和出来的时候你就让你的这个机器恢复原厂设定，尽量不要让你的 data 被对方拿到，然后也不要让对方在你手机上装的东西影响到你后来的生活，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那下一位听众 YCL 他问说，欸，主厨你旅行会住青旅还是饭店呢？我早期是以青旅为主，那现在不会每一天都住青旅，偶尔还是会住，就是看情况。我觉得青年旅社除了价格稍微可能稍微便宜之外，我觉得住青年旅社最大的好处还是你比较有机会去认识其他跟你性质类似的旅人嘛，特别你在青年旅社那个大厅那边坐一坐，可能就有机会和一些人聊起天来。特别在中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青旅里面和不同人交流，然后就认识了一些不同的旅伴。那有一些可能后来就一起出去走了半天啊，有一些人后来可能就是连续两三天就行程就全部一起走这样子齁。不过青旅最大的缺点还是缺乏个人的空间，当然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一个问题齁，这要看人。但是有时候我觉得齁，那种住在隔壁床的人，那个打呼声太大无法睡着齁，那个真的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啊。那另外就是说青年旅社里面你就比较难把东西打开好好的整理一次，因为你怕会影响到别人嘛。好，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青旅的确是有机会认识一些朋友，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认识可以深入谈话的人。那各位知道其实每一间青旅它那个气氛不太一样，有一些青旅就是办很多活动，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狂喝酒狂抽烟，就是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开趴的那个状态。那其实我喜欢认识人，但是我喜欢并不是认识这种一起开趴的人，我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所以在这个青旅里面对我来讲到底实际认识人有没有帮助，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定的。所以我自己后来在选择青旅的话，我自己大概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我是希望说它的床位是要整个可以关起来的，它要么就是有帘子可以把你这个床位整个关起来比较有隐私，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新的青年旅社它可能就会直接把它这跟室内的装潢设计在一起，它会做成有墙有拉门的那一种床位，那隐私就会比较好一点，即使价格稍微贵一点点我也是愿意去接受的。好，那当然另外我还是要强调，其实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青年旅社，一般来讲呢是在背包客比较多然后自助旅行门槛比较低的地方，像是整个欧洲或者是东亚一些国家东南亚等等的。那像我去非洲南部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真的没有青旅，或者是说那种便宜的旅馆其实你是住不下去的。所以要不要住青旅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考量啦。好，那刚刚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思考青旅这一件事情。好，刚刚讲了那么多独旅相关的齁，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趴，关于和家人一起旅行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的忠实听众 Blue Circle 他问说，主厨请问以后如果你步入婚姻生活的话会带着全家去旅行吗？好，这个问题齁我来稍微拆解一下来回答。首先我并没有那么肯定未来会步入这个婚姻或者是家庭，然后也许未来会有不同形式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伴侣关系，我都不知道，我是蛮开放的态度。那不过呢，好，假设以后真的有家庭或伴侣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应该会有一起行动的时候也会有分开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就算有了家庭还是会有独旅的机会，也会有全家一起旅行的机会。这边可以讲个小故事，又是刚刚那个2018年大旅行的时候，我在乌兹别克的最后一天，在塔什干的这个青年旅社里面碰到一位台湾人，我在全程只有碰到三个台湾人，所以碰到台湾人就会聊得很开心。那这位台湾人呢，他年纪大概40岁，那时候我们就聊起来说，那你现在是什么单身啊，还是什么有没有家庭的状态？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位40岁的背包客大叔啊，他女儿已经上高中了。那时候我就很疑惑说，哈，你就是这样子有家庭你还有办法这样出来跑吗？但是他给我的答案让我非常惊讶，他说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女儿大了，他和他太太觉得说，啊，终于我们可以这样子分别出去旅行了，所以他会跟他太太讲好，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轮流出来独旅，那这样子，还是有一个人可以在台湾照顾孩子这样子。所以你发现说，哇，即使是有孩子而且孩子大的情况，其实真的爱旅行的人还是会想出办法可以出来独旅的。 好，不过讲完这个40岁的背包客大叔，那接下来还是回到我自己齁。我有时候要想象我未来和我的家庭或我的伴侣怎么旅行的话呢，那我觉得我大概还是比较会从我和我现在的家人旅行，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两个妹妹一起旅行这件事情开始说起齁。我觉得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时候呢，那重点就不是我自己想要看什么了吗？还要顾虑到说，欸，家人的情况，他们身体有没有什么限制啊，然后他们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家族出游呢，我觉得就是家人相处为优先，那去接受说同行者他们的条件限制，自己就不要太坚持说自己一定要看什么。我们家还算幸运，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是大家都是可以自己行动，那目前还是没有人是需要坐轮椅的。那但是呢，同时我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爱就是在户外跑，那么爱走路，而且因为身体状况，其实我们家人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户外待太久，所以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一些限制。那我记得去年2024年8月的时候呢，那我爸妈到北美来旅游嘛，那我爸他那一趟他非常坚持他一定要去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上看那个尼加拉瀑布。其实我爸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平常并没有那么多对什么想法特别坚持啊，特别执着，但是也许他们那个世代对美国的想象就是这个尼加拉瀑布，还有像什么白宫啊、纽约这些地方，就很像说，欸，你问某一个辈分的中国人，他们讲到台湾就是 只知道阿里山和日月潭这两个地方。那我爸就是坚持他一定要去尼加拉瀑布，所以我在美国待了14年，那时候终于去了尼加拉瀑布。那当然说那个尼加拉瀑布我本来对这个地方并没有很期待，因为我知道它观光程度非常高，而且去那边又很不顺路，然后夏天去又很贵，还是排下去了。那后来去了发现说，欸，那个地方的确是比较观光化，也很贵，但是对于家庭旅游来讲，那个地方其实很棒，因为它饭店很多，吃的东西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且这个交通接驳还算方便，所以如果你是一家人出去旅行又不能走太多路的话，那这种地方反而是特别适合的。好，那当然我觉得和家人旅行的过程中，因为家人的那个需求，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当下急中生智然后化险为夷的一些经验。记得有一次二月的时候我们一起旅行到了丹佛，那时候当地气温很低，而且在下大雪，那时候家里长辈突然说，欸，他想要喝热汤，这个很可以理解嘛，毕竟对台湾人来讲到那么冷的地方就是要喝个热汤暖暖胃。可是丹佛它毕竟不是一个亚洲食物密度很高的地方，那我们还一度想说，欸，那是不是可以去麦当劳找个玉米浓汤喝，欸，可是大家不好意思，这个麦当劳有玉米浓汤这件事情是台湾的麦当劳才有的，其他国家麦当劳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时候我想了一想，就马上决定说好，马上去这个越南河粉店，点两碗河粉，那我们一起外带回去旅馆里边，那就全家分着吃。所以呢，就用这个越南河粉店呢，那解决了这个想要喝热汤的危机，算是危机处理成功了。那所以后来就我就常跟人家分享说，如果你是带长辈在北美旅行的话，如果啦真的是不知道吃什么或找不到食物的话，你就赶快去找越南河粉店就对了，因为有汤有饭，然后吃的东西又不会离台湾的这个胃口太远。好，所以回到这个本来的问题，我觉得和家人啊或者是和伴侣一起旅行这件事情，当然在路上呢可能就不是哦，你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没有办法那么自由，但是同时呢，欸，这种就是去顾到大家的需求，然后，欸，针对当下的状况这样子急中生智很有创意的去解决问题呢，欸，其实这反而是另外一种旅行的乐趣，所以我想未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也会享受这样子的旅行方式的。那当然我自己还是会有一些自私或比较自肥的部分，然后有几次我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那晚上家人累了先回去饭店休息，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晚上出去逛，去放风一下，也是还蛮开心的。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 SW 问的，他说如何让家人慢慢打开对环境的容忍度。他提到说，欸，家人就比较只有去过比如说西欧啊，或者是比较已开发国家的市中心那一种地方。那我是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打开
开这个容忍度啊，我觉得其实旅行就大家开心比较重要嘛，如果有些人并没有想要往那个方向走，那也不用强迫。不过呢，如果是想要让你的旅伴啊，或者是让家人去尝试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吧，比如说可能过去只有玩过西欧的话，那就稍微往什么中欧、东欧，特别是波兰这种地方去走走看，你会发现说，你落差没有那么大，但是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一步一步，也许就慢慢接受了。那另外我还是要讲，我觉得其实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啦。即使你去非洲，我们口中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其实很多这些国家还是一样有五星级饭店，或者是你去这个 Safari 猎游，它也有比较高档比较舒服的版本嘛，所以如果家人对于比较客难的环境真的无法忍受的话，那口袋够深的话，对，那就用钱让他们旅行的舒服一点，那同样是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我的想法。好，我们聊到这边呢，那我们把独旅还有和家人旅行的部分呢大概都聊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齁各个听众问的大小问题，我们就快速的把它全部回答一下。Sophia 问说有没有旅行清单见底的时候呢，我觉得旅行清单是不会见底，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你想要去的地方很远，所以你常常都去不了，那比较近比较容易去的地方呢，你又会觉得说好像都玩过了，那比如比如说呢，我的清单上会有一些比较远的国家，那去一次可能要一两周时间，那你一年顶多就是两三个这样子的行程嘛。至于平常我的周末啊，或者是三天连假，那当然理论上，然后我也可以三天连假飞到欧洲去，然后再飞回来，但是真的太累了。而且你要讲美国其他城市，比如说西岸飞到东岸六个小时，这样玩三天两夜其实还蛮操的，所以到最后我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到最后呢，其实你比较有空往外探索这种周末的时间呢，你就只能在自己的城市附近这样子小旅行稍微探索，那至于那些你真的想要去的比较远的地方呢，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所以这个算是目前比较大的困扰啦。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困扰的点是说，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也许你开个半天的车，或者是飞两个小时的飞机，你就可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但是在我住的地方呢，就是你基本上开半天的车或者是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你很有可能还在同一个州，那即使你到了另外一座城市，那里的语言还有环境还有店家基本上都和你平常住的地方并不会差很多，我觉得这可能在美国生活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吧，所以呢最后就只好说，想办法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城市或者是城市附近开发出新的玩法。所以我为什么会对这种移民的文化圈，然后移民他们所开的这个商店啊，或者是他们的餐厅那么感兴趣，因为对我来讲，这种就是说在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圈里面，去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认识其他国家，所以这算是我目前面临这个说，常常有时间的时候呢，好像找不到新的地方可以去的时候呢，这样子一种面对的方式啦。好，那接下来是燕子的问题，他问说有机会去大洋洲吗？有啊，这个我接下来有一集会讲澳洲，我去年有去澳洲，那包括雪梨还有澳洲和这个巴布亚牛几内亚他们这个交界的地方，那边还蛮有趣的，之后我会找机会讲。接下来 Grace L 他问说最喜欢的国家呢，很多，非常多，但是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前苏联系列的国家一直是我的爱，因为我觉得那边可以看到说和这个西欧和北美不太一样的风貌，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些国家它的文化多元度，特别是前苏联国家全部加起来它的文化多元度还蛮高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交通还有基础建设还是有一定水准的，所以旅行起来是不至于太困难，这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前苏联系列国家。好，下一题 Daisy 问说怎么样子准备比较冷门小众的国家旅行呢，网络上可能会资讯不够或是不够更新，那我的回答是说，其实是去年有做一集 EP173可以去听一下，那这边只讲简单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扩大找寻资讯的来源，你可以用英文啊甚至是法文去查资讯，或者是很勇敢，就是到这个背包客的论坛上面直接去发问，那有的时候呢像孤独星球它的在一些国家其实它的资讯也不是很完整，那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就是其他出版社的旅游书，比如说如果去西非的话呢，那推荐 Bradt 这个 BRADT 这一家出版社他们所出 出版的这个旅游书写的比较详尽一点。那另外就是说有些东西真的是你要到了现场才知道，你事前在网络上怎么查都没有用，所以就保持弹性，到了当地呢再研究看看这个机运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下一题也是 TCN 问的，他说旅游虽然令人向往，但是长时间下来可能会疲累，甚至自我怀疑，觉得到底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我旅行倒是不会旅行到自我怀疑啦，做节目比较会，但是呢长时间旅行当然是会累的。那像我在那一趟就是2018年的大旅行的话，我大概是2个礼拜会安排一个休假天，那休假天就是比较没有排那么多行程，也不会移动，就是整理东西还有洗衣服。那我自己是还蛮推荐说，就算你是一个礼拜的旅行都可以留半天的时间，可能就不要排什么行程，那就是休息啊，或者是稍微恢复一下精力这样子继续旅行。好，那接下来还有一题，这个 CWTYP 他问的是说关于地图的部分，那这个因为今天节目上没有时间讲，我之后可能用写文章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分享地图怎么样子做给大家参考。好，那终于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吼，聊一下未来的规划。那基本上从现在后2025年6月一直到2025年的年底的话，节目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主要因为呢是因为我今年吼真的是工作比较忙，还有一些额外的责任要扛，那时间还有注意力真的是被消耗掉了比较多，吼，所以节目基本上就会维持现在的状态，吼，那今年大概不会尝试一些新的企划形式，也吼很不好意思，吼，还不会开始写下一本书，我们这个有台极限白日梦的 Irene 有问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本书，不好意思，今年还不会有，今年没有时间，但是2026年应该是会有机会尝试一些新的形式的创作，也应该会有机会可以开始写下一本书了，敬请期待。好，那接下来TCN 又有问我说，这个放眼世界之余有想说要来做个台湾放大镜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吗？我其实是有这个想法的，那还是一样，今年比较没有机会做这个东西，那未来就看情况嘛。那其实不时会有人问我说，Jerome 你有没有考虑要做 YouTube 呢？好，那其实我自己一直是有在累积一些素材，那的确在节目上也有一些分享的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做成影片来呈现好像还不错，不过还是一样，今年没有时间，所以明年之后再评估。好，那也有人会问说会考虑就是开旅行团带大家出去玩吗？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几次，目前我还是想要说，也许有机会从这种2个小时或者是半天的城市小旅行开始，那当然现在的主要的挑战还是时间不够啦，所以新的企划这种新的形式的尝试我想都是明年之后呢比较有机会去做。好，那其实我自己在展望我现在人生的下一个5年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是说我希望可以把我的 base， 也就是我自己生活还有工作的地方呢移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区域，希望不是在北美了。但是同时又希望说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不要中断，那怎么样子同时顾到这两件事情呢？我目前还在努力中，但是是希望说也许明年或者是不要太久的未来之后呢，那就可以把我的 base 移动到另外一个区域，这样子呢，大家就有机会多听到一些在美洲以外的题材了，那就和大家一起期待。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帮这一集节目收个尾嘛，节目到了第5年，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不管你是从5年前从第一集就这样子一路听到现在的铁粉，还是说是比较近期加入的，那也有人我知道是最近加入然后又往前去把这个第一集到现在的节目全部听完的，那不管你是怎么样子接触到旅行热潮店的，不管你是喜欢听旅游的部分，喜欢听历史的部分，还是喜欢看地图呢，我都非常感谢各位一路以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那当然你可以做的事情呢是除了在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们呢，有机会可以多多留言后让我知道你对节目的心得，然后你如果愿意呢在各个播放平台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订阅我们还有给评分的话呢，那这些都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那同时呢当然也是说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节目推坑给身边的朋友们呢，哇，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最后我要说的事情呢是，其实我们这一集我们前面有一段在讲独旅嘛，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对我而言呢，对，它其实就是一场独旅啊，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做，而且很高程度上我就是在走自己的路嘛，就是坚持不接业配，然后没有商业合作，而且呢也不会用流量去决定我要做什么样子的内容。 那当然，一位 podcast 的独旅者呢，他虽然已经自己做了五年了，他虽然很知道怎么自处，但是呢，他背后呢还是需要非常坚强的后盾，也就是各位听众的支持。所以呢，就在这边再次谢谢各位陪我走这一趟 podcast 的独旅路程。那就期待未来呢，可以用不同的创作形式，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个广大而且多元的世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